在美国，圣诞节对不同的人代表不同的意义。对孩子来说，很可能是代表一大堆包装很漂亮的礼物。对比较年长的父母来讲，可能是代表一家的团圆，因为很多外出的孩子都回来了。对上班的人来说，可能是代表一个假期，可以外出旅行，或是在家里静静的休息。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我想在这个节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的地位，让我们来反思我们的信仰，让我们来检讨我们自己的信仰。所以我今天要用今天的经文一起来跟大家思想几个问题。什么是我的身份？什么是我的选择？什么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什么是我生命中的优先次序？我们一起来读经，希伯来书11章24节到27节。希伯来书11章24节到27节。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24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主，他宁可和神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看不见的主。好，我们一起祷告，就念到这里。主，我们谢谢你，你召集我们在这里。主，给我们一颗谦卑的灵，给我们一个饥渴慕义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天地都要废去，你的话不改变，你的话要永远长存。主，你的话如蜂皇下地的蜜甘甜，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的灵性，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愿你施恩，愿你祝福。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摩西生长在一个苦难的时代，他出生的时候死亡就在等着他。当时埃及的法老王下令所有希伯来人生的男孩都要丢在河里淹死。摩西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亲因着信就把他藏了3个月，等到不能再藏的时候，就把他放在一个箱子里面，把他搁在河边。圣经讲说，那时候法老王的女儿到河边洗澡，她看到了那个箱子，她听到了孩子的哭声。她虽然明明知道这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孩子，但是她却动了怜悯的心。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她远远的站着，她看到公主的反应，她就过去跟她说，我去为你找一个希伯来人的奶妈，为你来奶这个孩子好不好？得到公主的允许，这样摩西又很这样奇妙的又回到他母亲的怀抱，在母亲的怀抱中长大，一直到断了奶才回到法老女儿的那边去。摩西在埃及的皇宫长大，一直到40岁，圣经讲说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并且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法老女儿的儿子，这个在世人看来，这是一个很尊贵的地位，有财富，有享受，有权力，有名望。在世人看来，摩西拥有世人一切的荣华富贵，而且他是前途无量。当时埃及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他在埃及是数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将排队成为法老， 没有人知道他的底细，没有人知道他真正的身份是一个希伯来人，没有人知道。当时以色列人是给埃及人做奴隶，做砖做瓦做苦工，是卑贱的。从当时来环境来看的话，以色列这个民族是没有什么前途的，是没有什么指望的。第二十圣经二十四节讲说，摩西长大的时候，他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不肯是什么意思？就他心中不愿意，不顺服，不甘心这样一个决定。什么样一个决定？就是我一生一世要在法老的皇宫里面成为一个埃及人。他说不，我的母亲告诉我说，你要记得你不是埃及人，你是希伯来人。你要记得埃及的神不是你的神，你的神是耶和华，你的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的神是亚伯拉罕雅各以撒的神，你的神不是法老的神，你的神不是法老女儿的神，你的神是亚伯拉罕雅各以撒雅各的神。这些从小摩西就记得，摩西的信心来自他的父母亲，因为他们父母亲相信神应许将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他的父母亲记得神曾经向亚伯拉罕应许说，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之地，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后，他们要归回这地。他们算一算，从约瑟做埃及的宰相下到他们下到埃及，到现在已经将近400年了。他们相信神的应许必不落空，他们相信神必定给他们兴起一个拯救的人，带领他们离开埃及进到迦南。这些盼望从小就在摩西的心里面，所以当摩西长大的时候，他必须做一个决定，他必须选择什么是我的身份，什么我是谁。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决定。如果他说我是一个埃及人，我是法老女儿的儿子，他会有荣华富贵的生活，他会有显赫的地位，有朝一日他可能成为法老王。但是如果他说我是一个希伯来人，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将会被剥夺，他会受到羞辱，他会被赶出王宫，跟奴隶生活在一起。如果你是摩西的话，你将会做怎么样的选择？一边是做法老女儿的儿子，可以享受埃及的荣华富贵，是既有的，是看得到的，是摸得到的，是感受得到的；另外一边是做神的子民，信靠神的应许，等候神的拯救。做神的子民有什么好处的？如果真的是神的子民，为什么我们会落魄到这样一天，给这些不信的人做奴隶呢？难道神不管了吗？埃及人在问你们的神在哪里。讲到神的应许，这是400多年前的应许，神忘掉了吧？那迦南地是在遥远的东方，现在是给4王5王在占领着。埃及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怎么会让这将近100万的奴隶离开呢？如果你是摩西，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一边是眼见，一边是信心，一边是世界的道路，一边是神的道路。摩西的选择是什么呢？在二十四节讲说，摩西因着信不肯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25节讲到，摩西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他选择了神的道路，他选择了和神的百姓一起同受苦害。他相信神的应许，400年以后神会把他们带出埃及，神的应许必不落空，而且他也相信神在他身上有托付，要借着他的手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所以摩西毅然决然的立志，他宁可做一个奴隶， 他不愿做埃及的国王，拥有一切的声望，却不在神的目的里面，却不在神的计划里面。他要做神要他做的事情，他要走神要他走的道路。他看神的目的比埃及能够给他的一切的东西更有价值。摩西他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他看到自己的位分，他看到自己的道路，他就毅然决然地走上去了。弟兄姊妹，你今天是否曾经问说，神在我心，在我身上的托付是什么？神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我的位分是什么？今天在全世界普世华人教会中，北美华人教会可以说是的信徒可以说是得天独厚。我们不管是在学问知识上，在金钱财富上，在训练装备上，还有在其他各种的资源上，我们可以说是非常的蒙福。今天我们在这里享受神特殊的恩典，难道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在这里追求过更世俗的生活吗？追求更享受的生活吗？难道神在你我的身上没有托付吗？难道我们对普世华人教会没有责任吗？弟兄姊妹，在神永恒的计划中，他在你身上的托付是什么？他在你身上的旨意是什么？你愿不愿意预备自己？你愿不愿意选择走神的道路？摩西的第一个选择是因着信，他拒绝世界的道路，他拣选神的道路。接下来讲到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的第二个选择，他是因着信舍弃暂时的，为要得着永远的。在二十五节讲到说，摩西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什么是最终之乐？最终之乐可以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说，这些享受，这些放纵情欲、邪恶淫荡的享受，是犯罪的，是不道德的。第二个意思呢，是讲到说，只有一些荣华富贵，有一些舒适安逸的享受，本身并不一定牵涉到不道德或牵涉到犯罪。但是，当神的心意显明的时候，当神的呼召来临的时候，对摩西来讲，继续留下来享受这些荣华富贵、这些舒适安逸的生活，是违反神的旨意。这享受本身就是有罪的享受。所以摩西认为这些享受是暂时的，是最终之乐。所以他这里讲到说，摩西宁可跟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在这里我要问大家，是不是基督徒的宁可，是不是我们基督徒要选择受苦而不能享受快乐？是不是？我想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上没有教导说我们要去自己寻找受苦，但是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要以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受苦的人并不一定有受苦的心智，有受苦心智的人并不一定受苦。对有些人在物质上神给他们很丰富的祝福，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在外面有没有受苦，乃是在你里面有没有受苦的心智。当我们以受苦的心智，我们有受苦的心智，以这个心智为兵器的时候，不管神把我们摆在什么样的环境，或顺境或逆境，我们都可以感恩。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行。 摩西有受苦的心智，所以他选择宁可跟神的百姓同受苦害。弟兄姊妹，什么东西在左右你每一天生活中的宁可呢？什么东西在左右你每天生活中的选择呢？是世界的潮流吗？是世界的价值吗？是人的肯定吗？是人的称许吗？还是是神的肯定、神的称许、神的心意？是什么东西在左右你每天日常生活中的宁可，每天生活中的每一个选择呢？摩西不肯成为法老女儿的儿子，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因为他知道这些享受是暂时的，他知道这些享受不是在神的旨意里面。摩西这个决定是笨的吗？摩西这个决定是亏损的吗？不，摩西这决定是聪明的。今天法老的皇宫在哪里？今天那些宫女、那些女色、那些仆婢在哪里？今天法老那些黄金、白银、那些钻石、珠宝在哪里？今天法老的荣耀在哪里？今天法老的女儿能够给摩西的已经没有了，但是今天摩西所得到的神的启示、神的律法、神的真理，摩西五经是透过摩西来写的，这些有谁能够做得到呢？摩西实在是很有智慧。今天世人在追求的这些权力、地位、享受，摩西能够拒绝这些东西，为什么？他为什么能够拒绝这些东西呢？因为他活在永恒的亮光中，他看见永恒的，他看见永恒的东西，他看到将来的荣耀是极重无比的，所以他看到现在的苦楚是自暂自清的。什么是自暂自清的？自暂就是短的不能再短，自清呢是轻的不能再轻。他看到现在的苦楚跟将来的荣耀相比是自暂自清的，他定睛在那将来的荣耀里面，他看见他不能看见的主。摩西的价值观是永恒的价值观，不是暂时的价值观，所以摩西第二个选择是因着信舍弃暂时的，为要拣选那永恒的。摩西的第三个选择是因着信在凡事上讨神的喜悦，而不是讨人的喜悦。在第27节讲到说，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这里形容到神是那不能看见的主，相对的法老王是可以看见的人。这里讲到说，摩西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摩西的不怕王怒更是表现在他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当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时候，他清楚明白埃及有多少的军队，埃及有多少的武器，埃及军队的纪律是这样的严格。当他离开埃及的时候，他所带领的是老老少少千千万万，没有武器、没有装备、没有训练、没有军事的知识的一群乌合之众，所以他离开埃及的时候需要很大的信心。当他们要过红海的时候，当法老王的军队追过来的时候，前无去路，后无有追兵，所有的人都在向摩西发怨言，因为他们用肉体的眼睛来看环境，他们所看到的只是困难的环境，但摩西用信心的眼睛来看环境，他看到的是神在后面掌管，他看到的是那看不见的神。所以他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拯救。他要你只管站住，他要你不要惧怕，因为神是那位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 神是那位拯救的神，所以你不要惧怕，只管站住。摩西的信从哪里来呢？因为他看见那不能看见的。弟兄姊妹，你是不是看见那不能看见的？还是你只是看见那些可以看见的？保罗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见的世界是用肉眼来看，所不见的世界怎么看呢？是用信心来看。信心是视力，相信是看见。信心是我们基督徒第六个观感，信心可以帮助我们看见那看不见的。当马大在拉撒路的坟前，他信心动摇的时候，耶稣对他怎么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今天我们常常把这句话颠倒过来了，我们说，我若看见神的荣耀，我就信。但耶稣却说，你若信，你就必看见神的荣耀。记得耶稣对多马说，你因为见了我才信，那没有见到的就信的人有福了。所以耶稣说了，有两种信的人。第一种是见到了才信，是用肉眼的眼睛，肉体的眼睛去看的。另外一个是没有看见就信了，是用信心的眼睛去看的。神祝福这样的人。摩西因着信看见那看不见的主，所以他不怕得罪地上的王。所以摩西第三个选择是因着信选择在凡事上讨神的喜悦，而不是讨人的喜悦。摩西的第四个选择是因着信甘愿为基督受凌辱，在二十六节讲到说，他看为基督受凌辱比世上的财物更宝贵。摩西为基督受凌辱是从这些凌辱是从哪里来的呢？最初是法老王给他的，但当法老的军队沉在红海的时候以后，他这些凌辱是从哪里来的？是神的百姓给他的。这些神的百姓在四十年在旷野里面天天跟他发怨言，常常攻击摩西，毁谤摩西，怀疑摩西。他摩西不只是与神的百姓一同受苦害，而且他是受到神的百姓加在他身上的苦害。这里为什么讲到说摩西为基督受凌辱呢？摩西是在基督以前一两千年的时间，为什么说摩西为基督受凌辱呢？在摩西的信仰里面有没有基督？有没有？我相信有，但不一定很清楚，因为神在历史中的启示是渐进的。通过逾越节献祭的象征，摩西知道将来有一个拯救的人要来，他要像逾越节的羊羔一样，通过救赎，通过牺牲要成就救赎。而且事实上，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本身就是预表说耶稣基督把人从黑暗中救出来一样。摩西甘愿为基督受凌辱。今天我们很多人只愿意主为我死，只为我受苦，只为我承担我要受的惩罚，只为我受鞭伤，只为我受刑罚，然后我得到医治，我得到拯救，我得到释放，我得到自由，我得到平安。但是当我们的灵性再往前进一步的时候，结果我们就是主为我死，我为主活。主为我受苦，我愿与主一同受苦，使我在基督的苦难上有份，也在他的荣耀上得胜上有份。 十九世纪有一个英国的宣教士叫斯达德，他是剑桥大学毕业以后，他本来可以当律师，但是他听了神的呼召，不顾家人的反对，到中国去传福音。他是有名的剑桥七杰中的一个，他在中国将近有20年的时间，他在那边结婚，他几个孩子都在中国出生的。他所承受的遗产有在100多年前就有3万多英镑，他全部捐给了中国的福音工作。在他50岁的时候，神带领他到非洲的中部做开荒的工作。20年以后，他死在非洲的中部。在20年间，他在那边建立了几十间的教会。在斯达德的传记里面，第一页有2张照片。第一张照片是他年轻的时候在英国所住的房子，像皇宫一样的房子。第二张照片是他年老的时候在非洲中部所住的茅草屋的房子。这两张照片并排在第一页，下面写了一行字：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在使徒行传5章41节，使徒在犹太的公会里面被挨打受辱骂，他们心里欢喜，为什么？他下一句讲什么？因为算是配为这名受辱。这个名是什么名？就是他们所传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三是求神把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荣耀丰满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愿意为基督这个名受辱，心里欢喜快乐。我们愿意付出一切的代价，为要得着基督。弟兄姊妹，你是否愿意付出一切的代价，为要得着基督呢？摩西因着信选择走神的道路，他因着信舍弃暂时的，为要得着永远的。他因着信在凡事上讨神的喜悦，他因着信甘愿为基督受凌辱。最后我要讲一个李定武弟兄的一个见证。李定武弟兄是好几年前我们教会东英会的一个讲员，他是在伊利诺州大学念博士的时候信了主。他毕业以后在一个东部的大学教书，教了10几年的书。1982年，当神的呼召来临的时候，他们花了9个月的时间寻求印证。他们跟神求了几个印证，包括有一些看起来好像不太可能的印证，最后神都一一应允了。但是他们所面临最大的困难是李定武弟兄的父亲，因为在83年底，当他们把父亲从台湾接到美国几个月的时候，他们发现父亲对李定武在学识上的成就非常的骄傲。他父亲常常在朋友面前提起他儿子，父亲对李弟兄他将来有很大的期许，希望他哪一天能够得个什么样的奖。每一次当他们向父亲传福音的时候，希望父亲能够信主的时候，父亲总是跟他们讲说：我以后一定会信。当李弟兄向父亲透露一点他们正在考虑要辞掉工作要全时间出来侍奉的时候，他问说：爸爸，你同意吗？他父亲总是说：以后再说。1月底，当父亲离开美国回台湾的时候，李定武弟兄刚好42岁。到了2月7号，神他们最后一个应许神应允的时候，当天晚上他们就决定全时间的出来侍奉神。这时候他们已经无法顾虑到他父亲了，因为他无法让任何的事情包括他的父亲成为他奉献的阻拦。因为他记得耶稣曾经说： 有一个人他要来跟随耶稣，他跟耶稣说，等我父亲死了以后我再来跟随你。耶稣跟他讲说，让死人去埋葬死人，你来跟随我吧。所以二月份当他们决定全时间来奉献神的时候，他就给他父亲写了一封信，一封很长的信，向父亲解释，跟父亲道歉，跟父亲解释他们的决定。14天以后，李弟兄接到一封信，当他打开这封信的时候，他知道这封信是用眼泪写出来的。因为他打开这封信的时候，所有钢笔机的笔迹都模糊了，都模糊了。当他打开这封信的时候，他看到他父亲的痛苦，他看到他父亲对他的失望。他父亲讲，我以后没有办法再跟我的朋友讲我的儿子在做什么，因为你在靠别人，你在靠别人丢下去的钱来生活，我没办法接受。有一天我到阴间见到你母亲的时候，我不知道怎样跟你母亲来交代。这封信里面充满了泪水，当李弟兄接到这封信的时候，他心里非常的痛苦。他祷告神，能够不能够因为他的奉献，神恩待他的父亲。到了4月12号，他收到台湾的一个电话，说他父亲中风了，一直没有恢复过来，一直在 coma 没有醒过来。他接到这个电话以后，就马上跪下来跟神祷告说，神啊，我已经全时间侍奉，我已经把自己全部都给你了，你可不可以给我15分钟的时间让我父亲醒过来，我只求15分钟的时间，让我能够再把福音跟父亲讲一遍，肯定他得救不得救。李弟兄买了机票，拿了一个睡袋，拿了一个皮包，就跑了，就直奔机场。一路上他求神给他15分钟的时间。一到桃园机场，他坐计程车直奔台北的荣总，到了父亲的病房，他坐在父亲的病房27个小时，等父亲醒过来，等神给他15分钟的时间。当医生告诉李弟兄说，李先生，你的父亲就是醒过来的话，他的脑子也被烧坏了。李弟兄想说，这个脑子我从小所钦佩的，这个脑子教过多少学生的脑子，这个脑子写的书有一个人高的，这个脑子竟然被烧坏了。但是他还是求神给他15分钟的时间，让他能够把福音再给父亲讲一次。但是神没有答复，神没有应允，他亲眼看到父亲活生生的吐出最后一口气。弟兄姊妹，神要求我们不让任何的事情，包括钱财、事业、我们的亲情，成为我们奉献的拦阻。每一次弟兄接受布道会的邀请的时候，没有一次他敢轻忽神这个恩典，没有一次他敢随随便便的来带领任何一个布道会。每一次都能想到说，我曾经跟神要过15分钟，求神再给他一个机会向他父亲传福音，神有没有答应他的问题？神似乎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但是他觉得神已经回答他的问题了。今天神给他成千的15分钟的时间，在世界各地来跟一群人，这一群人中间没有他的父亲，但是是别人的父亲、别人的母亲来传福音。每一次当他传讲福音的时候，他好像听着神跟他讲，好，
给你15分钟的时间，你定五，你去做，你跟我要过15分钟的时间。没有一次他肯轻率的来带领任何一个布道会。弟兄姊妹，神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不能侍奉主又侍奉马门，我们不能一手抓住天国的门票，一手抓住世界的名利地位。神要我们跟随他的人，把那些能够占据我们心思意念的东西，像时间、金钱、事业、亲情这些东西，这些暂时的东西放下来，叫我们专心的来跟随他。神告诉我们说，丧失的必得着，必得着那丰盛的生命，必得着神自己。我们一起祷告。主，在圣诞的假期，我们再一次来求你，让我们来思想你在我们的心中的地位是什么。你在我们心中是可有可无呢，还是你在我们心中是那做宝座的王？主，这时候叫我们再次来思想我们每一天生活中的选择是什么呢，来思想你对我们的托付是什么呢，你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呢。哦，主，你叫我们放下这些暂时的东西，专一的来跟随你，来选择走你的道路。哦，主，你说过丧失的必得着，必得着那丰盛的生命，必得着你自己。主，求你实在是再一次激动我们的心。哦，主，真的是叫我们啊，就勇敢的站上去。哦，主，选择走你自己的道路。主，我们实在是求你施恩祝福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谢谢你，感谢祷告，奉你的名。